恐怖袭击威胁升高，美国延长关闭北非、中东地区部分使领馆。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总裁在北京就婴幼儿奶粉遭肉毒杆菌污染事件向中国消费者做出道歉。中共七常委隐身多天，神秘的北戴河会议是否已经召开？这次会议是否将为薄熙来案定调？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5号星期一的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薄熙来案究竟何时开庭审理，持续受到各界的关注。今天的火墙内外将有薄案的相关介绍。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盛传正在召开。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将有哪些重点呢？我们稍后也将和专家连线，提供第一手的最新消息，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不过节目一开始的新闻头条，我们先把焦点转向美国所面临的恐怖威胁。星期一，美国将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同时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驻该地区的19个使领馆将继续关闭。在美国国务院授权星期一开放的使领馆中，包括了美国驻巴格达、喀布尔、阿尔及尔及多哈的大使馆。美国星期天关闭了20多个使领馆，并向美国公民发出全球旅行警讯。旅行警讯说，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国务院星期天说，继续关闭19个使领馆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出现了新的威胁。继续关闭使领馆的地点包括了安曼、开罗、萨那和迪利波里，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自己的安全警讯。大约一年前，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的领事馆，杀害了包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内的4名美国人。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恐怖威胁的攻击，美国的军方、外交以及情报部门正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除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促使美国关闭许多的驻外使馆之外呢，也发出了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旅游警告。不过在安全戒备的同时，美国国会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休会，使得首都华盛顿显得格外的安静。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定期听取简报以及来自国安团队的汇报，报告人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
确实有显著的威胁，我们采取了对应措施，这是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威胁。
美国在穆斯林地区的许多使领馆已经关闭，在埃及部分美国公民说他们会采取防御措施。
我是不会随便到美国使馆附近去的。
我尽可能保持低调，我个头这么高，很明显一看就是美国人，我不会刻意到有危险的地方去，尽量回避人群聚集的地方。
美国官员并没有提供恐怖威胁以及具体情报的内容，但是奥巴马政府看来是要避免重蹈去年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使馆遇袭事件的覆辙。对该事件的调查显示，当局忽略了安全部门事先提出的警告。在伊拉克的安全分析家埃尔萨迪说，就连美国驻巴格达使馆这种戒备森严的外交重镇都有可能遭遇到攻击。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就区域人员以及防御攻势来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但它仍然可能遭到火箭和迫击炮的攻击。
在美国机场，一些准备飞往中东地区的旅客说，旅游警告不会影响他们的计划。
我有家人在那儿，还要去参加一场婚礼。
我觉得很安全，不需要担心。我经常给那里的家人打电话，他们说一切都很平安。
奥巴马总统将持续听取最新简报。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将休会到9月份，国会议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了解选民对移民改革法案以及美国政府监听项目的看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正面临恐怖攻击的威胁，而下面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另一个和中国有关的头条新闻，则是中国的食品安全面临的威胁也再次升高，而且这一次是父母们最担心的婴幼儿奶粉的安全问题。中国现在禁止销售来自新西兰的部分奶制品，因为奶制品中所发现的细菌能够导致可能致命的肉毒杆菌污染。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基地设在新西兰的奶制品巨头恒天然公司星期六宣布，用来制造婴儿奶粉配方和运动饮料的某些产品受到了细菌污染。 总理约翰基星期一在奥克兰的一次记者会上猛烈抨击了这家公司的行为。
掌管一家我们的最大公司、最大品牌、代表新西兰旗舰的最大出口商，你的全部业务就是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你们会认为这些人会采取如此谨慎的态度处理这些事情，并会表示绝对确保产品没有问题前会用特殊方式进行检验，否则会把产品销毁。
除中国以外，新西兰政府表示有关产品还被出口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泰国以及越南。恒天然是全球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国之一，这家公司抱怨说污染问题同它的一个加工厂内管道肮脏有关。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星期一在紧急访问北京期间公开道歉。新西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国，年销售额超过80亿美元，并且将中国作为最大的市场之一。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中国当局由于担心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奶粉受到了肉毒杆菌污染，而停止从这两个国家进口奶粉，而这也再度引发中国的家长们对婴儿食品安全的担忧。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全球最大的奶制品出口商新西兰乳业巨头恒天然上周末表示，在部分奶制品中发现可以导致肉毒杆菌的细菌。该公司说，受感染的乳清蛋白被用在婴儿奶粉和运动饮料中，并已经出口到中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地。中国在2008年曾爆发三氯氰胺有毒奶粉事件，导致100多名婴儿受害，之后很多中国消费者选择了进口奶粉。最近新西兰奶粉受毒感染的消息再度引发他们的担忧。
国产的不行，进口的也不停，你这是
孩子身体健康，
这没办法选的。你说国产的现在多多对不对？曝光前段的进口的也不行，以前有喝那进口的奶粉，你知道？所以现在新西兰奶粉现在也曝光，今后我们还回去看，给他爸爸妈妈商量，到底还是哪种奶粉。
家长们在选购奶粉产品的时候仔细阅读成分说明，但是意识到这不能保证奶粉的安全。
宝宝刚出生嘛，一直用这个品牌，觉得比这个品牌还蛮好的。就是昨天看了这个新闻，我就觉得我很愤怒，因为这完全坑杀我的宝宝。因为我们作为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自己宝宝会很好，所以我买个放心的奶粉给他喝，但是我的国外产品也不怎么样。
恒天然是中国销售的婴儿奶粉的一个主要供应商。该公司星期一对奶粉出现有毒感染的问题表示道歉，担心这会威胁到恒天然在中国这个头号市场的销售，以及新西兰每年90亿美元的乳制品贸易。尽管该公司表示使用其产品的可口可乐和娃哈哈的产品是安全的，但是中国一些超市仍把这些产品拿下架作为预防措施。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的一位负责人吴工星期天表示，
那么涉及的这个产品呢，大概是有726.55吨，然后主要是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也就是说是6个月以上和1岁以上的这两段产品。出厂呢，我们就是已经出厂并且要涉及需要召回的产品呢，有418.913吨，全部是二段，然后呢只涉及了12个批次。
杭州娃哈哈集团北京分部的负责人杨杰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投诉。
那这批产品是去年10月份出厂销售，现在已经基本上销售完毕，因为它的保质期非常短，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一般我们的产品可能2个月左右就能全部都销售完了，所以目前呢没有发现就是消费者有这个不良反应的投诉。
恒天然说，他们会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向中国有关部门提交有关产品有毒感染的详细说明，预计之后中国会很快解除对其奶制品的禁令。以上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而除了中国的食品安全，今天 VOA 是第一个小时节目要带您关注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的最新动向。中共7名常委从7月底开始神隐多天，这是不是意味着神秘的北戴河会议正在召开？而今年的会议又有哪些重点呢？稍后我们就要和专家连线，带您掌握第一手的讯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VOA 卫视。今天的 VOA 连线，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目前盛传已经召开。下面我们就立刻透过电话连线，请非常熟悉中共高层内部运作的民进新闻出版集团的总编和平先生，来为我们掌握有关今年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最新动向。和平先生您好。
你好。
如果我们观察这几天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可以发现啊，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公开活动停留在7月31号，而其他的五位常委呢，则是从7月26号之后呢，就似乎是神秘消失了。那我想请教和平先生，这是否说明了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北戴河会议正在进行呢？还是说又有其他的迹象可以佐证？和平先生，
现在他们要召开比较具有规模性的北戴河会议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因为天气很热。加上呢，这个很多中共的元老已经集中在这个北戴河，所以呢，就是很多政治局常委的层次的人和上一届这个几届的这个政治局这些常委元老们呢，基本上在北戴河开始讨论一些这个中共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那么他们有的是这种讨论呢比较零散，比较具有小范围的性质，比较务虚。所以跟以前传统上呢比较实质性的或者说比较这个规模性的北戴河会议是有不太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当然这一次主要讨论的问题也是就是说比较凝重，比较这个棘手，所以但是呢不包括这个地方性的政治委员，更不包括地方性的这个省委书记规模是比较小而且比较零散。
我说这是规模比较小、比较务虚的一次会议了。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中共的元老，我们也看到这两天中共现任领导人与现任的领导人的动向也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啊。您怎么解读最近我们看到了胡锦涛在上海露面，还有江泽民会见基辛格这两个事情呢？和平先生，
因为比如说在西方国家，那么退休下来的这个国家元首基本上是没有这个干政的这个能力。没有干政的这个权利和机会，但是中共的这个体制仍然是一个高度人治的这么一个权力框架，所以任何的这个政治元老的这个某种公开活动都引起大家特别的注意。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两位，一位就是江泽民，一位就是这个胡锦涛。那么他们在这个中共的权力体系里面掌握的权力也是最大的，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行为呢引起特别的注意。那么我们看得出来，胡锦涛无论是在这个广西还是在上海其他地方的露面呢，基本上都跟当地的政治的没有明显的关系。他似乎已经放下了这个权力和责任呢，去享受他的这个退休生活。哎，江泽民就完全不同，江泽民是似乎有表现出强烈的这个干政意识。他虽然会见的是美国的一个完全固气的一个政治元老，是基辛格，但是基辛格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玩偶人物，一个固巧人物。那么往往通过他来传递一个很重要的权力信息，那就是习近平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江泽民或者是通过这么一种露面呢，表示对这个习近平正不满，或者是通过这一种方式的表现对习近平的这个支持，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显示出来呢，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问题比较严重。
你提到这个习近平要面临的问题，而事实上，你提到这个北戴河目前是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会议，那么但是有很多的评论认为说，这一次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北戴河会议呢，在这之前他应该会有一些动作来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方面您观察最近习近平有什么新的动作吗？和平先生。
习近平当然在想尽一切被巩固他的权力，他借助这个毛泽东的这个一些这个这个意识形态来，似乎认为呢他是这个来强化中共的这个合法性的这个权威，但是很显然就引起了社会上更大的分裂更大的这个分歧，因为毛泽东在给中国制造的巨大的灾难是很多人记忆犹新，所以习近平这一种这个完全过时的，而且给中国人心灵和实际造成巨大伤害的一个中共的已经的这个领袖的作为他的一个合法性的资源，这个本呢被认为呢，这个对习近平原来寄予希望的这个也具有改革意识的，他是否会有一些大的新的希望的这个领袖形象呢，实际上受到了巨大的这个破坏。 因为习近平不断的去尊重你们视察呀，或者是提拔中国的尊重的一些将领，这样显示出来中国的政治呢就是非常的不稳定，他需要借助尊重的这种威慑力量啊，才我去威慑他的政敌，或者是威慑这个试图去反抗他的这个公民老百姓啊，所以来强调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力性，这个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暴露出了他的这个是权力的这种空虚。所以习近平当然还有命令都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经济上出现了减速。这种减速是结构性的一种调整的一种必然反应，还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所谓的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到了一种尽头，那么开始经济上出现了他们本身应有的规律，或者是应有的这种衰退，那么现在这种东西大家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现实的情况就是造成这个社会上更大的这个危机，所以这都是北戴河会议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当然也是习近平要面对的问题。
好，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博案的起诉书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很关心薄熙来究竟什么时候要开庭审理，据说是在8月，而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期啊，现在中共的高层聚集在北戴河进行小范围比较低调的这个非正式的聚会啊，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讨论博案要如何来定罪，来取得一个共识哦？另外根据您所掌握到的讯息，究竟博案什么时候要开庭呢，和平先生？
薄熙来案件的目前来看呢，他8月中旬左右开庭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就是对于薄熙来案件之所以能够开庭呢，就是显示出来他们在内部已经达成了某一等共识。这样的一等共识不需要在北戴河会议的进行这个更多的分歧更多的争议。基本上我认为他们已经差不多了。那么北戴河会议当然会讲到这些事情，或者是议论到这些事情，但是呢它不会成为北戴河会议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和平先生接受 VOA 卫视的访问，深入分析了目前中共高层在北戴河的一个低调的一个聚会啊。那么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关注这方面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而刚才和平先生提到了有关薄熙来案即将可能在8月中旬开庭审理的消息呢，中国网民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个消息的？稍后火墙内外单元也将有详细的介绍，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VOA 卫视稍后更精彩的新闻内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樊东明，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时事看台。今天时事看台要聚焦美中关系，而首先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的措施将减缓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进度。美国官员之前表示，实施亚洲再平衡是美军的一项首要任务，国防部会尽力调拨经费和资源，使这项战略的实施不受到任何影响。下面请看美国经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8月1号举行听证会，就国防部刚刚完成的一项应对大规模削减国防开支的战略评判报告听取证词。来自关岛的国会议员马德林·博达洛关心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力调整是否会因为国防部面临的经费短缺和未来的开支削减计划而受到影响。海军作战部战斗群战备状态主任海军少将蒂莫西·马修斯说，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不会立即受到影响，但实施的进度可能会减缓。
海军仍然致力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再平衡战略，即使自动开支削减措施正在实施，目前正展开的相关行动会继续下去，但是我预计实施再平衡战略的进度会放慢。
这是美国军方首次表示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会因为大规模削减国防开支而受到负面影响。今年6月初，国防部部长哈格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表示，尽管国防开支正在缩减，
国防部会积极调配资源，积极稳步推动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再平衡。哈格尔7月31号在宣布刚刚完成的战略评估报告时说，国防部会努力采取各种开支削减措施，达到总统提出的在10年内削减国防开支1500亿美元的计划。但是他警告说，如果正在实施的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继续下去，美国的国防战略可能会出现断层。
总统方案之外的大规模削减开支措施会导致军力结构上许多重大的裁减。这份评判报告显示，介于两者之间的开支削减方案要求我们对国防战略做出一些重要的变通，而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会导致国防战略的部分内容出现断裂。不管我们如何节省开支，在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之下，我们的军事选择和灵活性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Will be severely constrained.
今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依法启动了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国防部开支本年度被削减370亿美元。目前美国国债沉重，预算赤字庞大。由于共和党领导的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继续无法就削减赤字和减轻债务达成共识，人们预计自动削减开支措施明年会继续下去。国防部预计这项措施会在未来10年将国防部开支削减5000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说，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国防部无论怎样节省开支都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裁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而另一方面，美国五角大楼7月31号公布的战略选择与管理评估报告显示，自动减支对美国军力的影响严重，海军的航空母舰将减少8到9艘。美国海军高级官员8月1号说，强制性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将减缓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进度。而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的军力正在日益增强，美国的学者担忧美国的海军霸权地位正在衰落。下面请看 VOA 卫视记者思阳、任于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未来10年美国国防开支将削减50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在战略选择与管理评估报告当中说，如果要满足国会的要求，在保持美军武器装备领先的前提下，海军的航空母舰将从现在的11艘减到8到9艘。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将从现在的18.2万人削减到15万人，空军的一些战斗机和轰炸机中队也将解散，而陆军可能会削减38万人。曾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塞斯·克罗普西担心，这样一来，美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将衰落。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呼救信号：美国海军霸权地位的衰落》。他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这样解释书名的含义
：“Mayday is an anglicized form of Mayday。”
Mayday 源自法语，是救我的意思，是海员或者飞行员在遭遇突发事件需要求救时的国际无线电通讯信号。我选择这个作为书名，是因为美国的海军力量陷入了麻烦。
克罗普西说，在美国海军受到自动削减开支措施影响的同时，中国海军的实力正在增加，他们甚至以打击美国的舰船为目标。
China is building a ballistic missile system intended to target large American vessels.
中国正在制造弹道导弹，其目标是美国的大型舰船以及航空母舰。这些导弹的射程可达1200英里。中国还对美国政府和商业进行网络袭击。中国宣布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国际海域属于自己的主权范围。中国的军费预算连续20多年每年以2位数的速度在增长。他们建造的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的数量惊人，他们还继续向台湾海峡部署这些武器。
据报道，中国计划在今年将军事开支增加10.7%，以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努力提升影响力的举动。目前，中国的军费预算已经达到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克罗普西说，美国最新的海军战略是2007年制定的，而且这份战略一次也没有提到中国，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却很明确，是要将美国拒之西太平洋之外。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国防部宣布战略选择与管理评估报告结果的当天表示，美军将继续提升战备力，强化作战能力，服务于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政策。但是克罗普西认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标并不明确。
The rebalance to Asia a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并没有明确说明再平衡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再平衡的目标是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正在增长的军事力量，那么像政府所说的对美国海军力量的部署稍作改动，把稍多一点的力量从别的地方部署到亚洲，并不能够赶得上中国军力增长的速度，也无从维持和平。
克罗普西还警告说，一个失去海事霸权的国家最终将失去主导世界的地位。
A less engaged, less powerful, more inwards looking America
一个与世界接触减少，一个力量下降，一个自我孤立的美国将减少世界对美国产品的需求，这会将我们在世界以及亚洲的领导地位置于风险之上，最终损害我们的领导地位，这将会创造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自由、自由贸易、人权、尊重主权、自由航行权都不会成为主要的价值目标。
不过他承认，尽管中国有抱负，中国海军的力量目前与美国还是无法相比。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要给美国民众一个警醒。
I'm concerned about what things are going to look like 30 years from now or even 20 years from now。
我担心是30年后甚至20年后的事情。如果你想将自动削减开支措施与以前的预算削减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现在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国民众他们好像忘记了海事力量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任凭这种遗忘持续下去，又没有人提醒他们取得海上霸权是多么重要的事，我想长期的情况就是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了，因为中国正在将舰队现代化并修建航空母舰，他们现在拥有航空母舰了，他们去年还没有，虽然他们需要时间来学会如何有效和安全操作，他们还打算建造第二艘。我们很多高级军官说他们只有2艘而已，他们现在是只有2艘，但是你想想30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克罗普西建议应该宣布美国和中国现在是战略竞争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30号再次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VOA 卫视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将焦点转到美国的经济情势。美国经济第二季度小幅增长，根据年率计算呢，只有1.7%。不过呢 ，GDP 各项指标仍比一些分析人士的预期要好，只是仍不足以让美联储改变其保持低利率的政策货币政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由于消费者开支超过预期，再加上房屋市场上扬，最新 GDP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继续缓慢但稳步增长。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加尼翁等经济学家说，这表明经济在勉强复苏，但有足够的活力能够吸收国会今年早些时候大幅削减政府开支所产生的影响。
在今年实行自动削减开支和提高税率的情况下还能取得这种增长，我真觉得很吃惊。当然，我去年曾预测说，假如今年能够避免自动削减开支和增税，推迟1-2年再做这件事，我们今年很可能看到3%以上甚至4%的经济增长。
美联储也持这种看法。美联储警告国会说，继续专注于紧缩政府开支可能会拖慢复苏的步伐。 LPL 金融公司的瓦莱利指出，2013年上半年增长乏力，意味着美联储不可能很快收紧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想伯南克和美联储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仍旧赞成保持低利率，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急于提高利率。
美联储一直在以每个月850亿美元的速度购买债券和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从而把长期利率保持在历史最低水平。专家认为， 过早结束这种做法会导致房屋市场复苏停顿。经济学家西蒙森说，这将影响就业。
如果利率持续升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不符合房屋抵押贷款条件，从而影响房屋销售和房屋建造。
七月份，美国增加了162000个工作机会，失业率降至7.4%。另外，美国消费者开支增长超过收入增长幅度。这些利好消息是否能对第三季度乃至下半年的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还有待观察。
而另一方面，美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衰退之后呢，经济有所回暖。然而近期免费实习生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有些专家们谴责说这是一种压榨劳动力的行为，但与此同时，实习生们仍然热衷于在政府部门无薪实习。来看报道。
早些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小城盖尔斯堡的一所大学发表讲话时称，他将致力于让经济复苏并惠及穷人和中产阶级。
我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如何利用我1276天剩下的任期的每一分钟，让这个国家再次服务于工作着的美国人。
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向民众展现了他任期以来所做的努力。
在过去的40个月内，我们创造了720万个新的岗位。今年，美国私营部门的就业率达到了自1999年以来的最高值。
与这720万个新岗位相对应的，奥巴马政府部门的免费实习生岗位仍然是多数在校生或毕业生的首选。暑期在政府部门实习的中国留学生谢冰心认为，这样类似的实习经验来之不易。
这个工作经验肯定是对以后相当有帮助的，因为可以就让你的简历看上去更加的有说服性，因为毕竟是政府的公司。
据悉，今年暑期在白宫的免费实习生约有147人，每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5小时。而外界估计，奥巴马的这些实习生将为其节省大约50万美元。精通法律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副所长罗斯·艾森布雷认为，雇主不能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前提雇佣实习生。
The employer has to be providing an educational situation.
雇主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个教育的平台，他们可以取代普通员工，这对学生或是实习生来说必须是一个有意义的经历，不可以只为了雇主们短暂的财政优势，它可以是一个承诺。例如，在实习期结束时，干得比较好的将被雇用。
经调查，全美约有50万免费实习生，其中华盛顿的政府部门大约雇佣了25000名实习生。罗斯也在试图让这些实习生在受到社会教育的同时获得一些基本工资。
I would argue that it's usually a bad idea for a student to take an unpaid internship.
我一直认为学生的无薪实习是一个不好的主意。全国大学雇主协会的一个调查证据表明，学生需要带薪实习。带薪实习的学生会比没有任何实习经验的学生干得出色，并且比那些无薪实习的学生干得更棒。如果你是一个无薪实习生，你得到工作的机会会少，即使你有得到录用，你的工资也不会高到哪里去。所以实习很重要，是你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但是无薪实习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当你在你的简历里写我希望有个工作无关薪资，那么下一个你的雇主可能会说，哦，好吧，那我就不提供25000美元的薪资了，20000吧，反正这个人会接受的。
从法律角度来说，专家们更倾向于支持罗斯的行动。消费者财务保护局的法律顾问凯特·科赫斯特认为，即使经济衰退，也应该为实习生支付基本的工资，作为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认为经济衰退以来，已经有一些行业，我并不是指政府，它是利用年轻人不好找工作这点去招收无薪实习生，我不支持这样做。
尽管政府的实习岗位依旧无薪，这种机会还是令一些人神往。来自纽约的在读研究生萨姆认为， 为政府工作将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是暑期，人们会喜欢这样，如此近距离地了解政府，去看看政府部门如何运作。我认为这是件很棒的事情。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是有偿雇佣相对少量的实习生，还是无心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将是奥巴马总统任期内饱受争议的话题。美国之音实习记者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带您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五角大楼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斗任务在2014年结束之后，阿富汗将需要美国的支持。但是美军如果留守阿富汗，就需要有一个双边的安全协议。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今年6月暂停了所有的谈判，以抗议美国向塔利班施出善意。美国之音的 VOA 报道。
联合国说，阿富汗的平民死亡人数今年上升了23%，其中大多数人死在反政府武装的手上。平民死亡增多凸显出阿富汗安全部队在美国驻军明年撤离之后将面临的挑战。分析人士说，需要一些美军部队留守来帮助阿富汗。华盛顿国防大学研究员托马斯·林奇说，
美国和盟友们帮助组建的阿富汗部队确实受到很大的限制，比如在后勤支援上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因此继续保持关系来训练、咨询和指导阿富汗部队将是非常有用的。
分析家们说，华盛顿和喀布尔需要回到谈判桌前，双方的谈判由于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不满美国对塔利班施出善意而被叫停。布鲁金斯学会的迈克尔·奥汉龙说，如果双方不重启谈判，塔利班将渔翁得利。
我们必须把愤怒集中在敌人身上，而不是针对彼此。因此，我希望卡尔扎伊总统没有停止谈判，尽管我们可以理解他的不满。
那么，阿富汗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林奇说，美国希望依照法律保护自己的驻军。
这项协议将不得不满足某些要求，就是让美国军事人员留在那里的最低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将是留下来的美军部队可以首先要求美国军事法庭系统的法律审判。
同时，阿富汗民众要对美国驻军感到放心。
我们应该试图让阿富汗人民知道，我们坚定致力于阿富汗的长期安全。如果他们继续做好他们分内的事，我们会留到2014年之后，而且要清楚直接地说明，我们永远不会与塔利班就任何秘密协议进行谈判。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阿富汗的邻国巴基斯坦坚决表示，美国永远不会抛弃阿富汗。他还对美国将很快与阿富汗达成协议满怀信心。
埃及的情势依然动荡，为了实现2011年革命的目标呢，他们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埃及根深蒂固的一些制度是他们民主化的一个障碍，但是同时也有人希望他们能接下来的政府能够跨越这道阻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从开罗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埃及的分歧往往被说成是被推翻的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穆尔西的支持者认为，埃及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更为邪恶的力量，试图阻止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以来埃及取得的一切进步。
1月25日革命刚刚爆发，就出现了反对这场革命的阴谋，出现了国中之国，也就是另外一种政治图谋，出现了腐败，还出现了反革命的逆流。
索丹说，这种政治图谋旨在复辟2年前解放广场的示威者试图推翻的一切。
Now the police state is coming back.
现在警察国家复辟了，军队国家复辟了，这是前政权的阴谋。穆巴拉克政权以非常非常强的势头卷土重来，他们企图复辟专制时代。
他认为，表面上领导民众反对穆尔西的反政府运动只是幌子，实际上掩盖的是前总统穆巴拉克集团的利益。国中之国这一概念来自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指的是保守派与改革派的对立。就连一些既反对穆巴拉克也反对穆尔西政府的人也看到这种势力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些埃及人为此指责穆尔西。
他跟司法机构、跟媒体、外交部、警察和军队以及艾兹哈尔清真寺和教会闹翻了，这些势力都抵制他，他不可能压服这些国家支柱。
穆斯林兄弟会说，他们试图结束长期以来伊斯兰主义者跟国中之国对立的状态，但是索丹认为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全力反击，挑动普通埃及民众与之作对。因此当军队首领塞西出现时，很多问题似乎就迎刃而解了。
他们一起编造危机，煽动埃及人民的愤怒情绪，比如缺电、缺水、缺少燃料、缺柴油和汽油等，然后人民就愤怒了。从7月1日开始，所有这些捏造出来的危机都被解决了。这看起来就像塞西手里有一只魔杖，他解决了所有这类捏造出来的危机。
可是这样的指责却没有多少知音。其他埃及人说，一个圣人的政府应当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对他们来说，国中之国和前朝的势力未必是坏事。
在卡塔尔，外交部就是哈米德的飞机，而这里的外交部有着富于传统老练的外交官。
但是这股力量的阴暗面是对示威者的镇压。2011年的革命正是要去除高压手段。穆尔西的一些支持者星期六在开罗被枪杀，这一严酷的现实提醒了很多人，国中之国的黑暗势力仍然十分强大。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美中人权对话上个星期在昆明落幕了，这次对话有没有达成任何的成果呢？今天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时事大谈节目，主持人跟来宾将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我们就请耀义为我们介绍稍后讨论的精彩内容。
好，谢谢东林。我们要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这个美中人权对话哦。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其实自己也讲了，他说这次对话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但是他也说有一些在公民力量的部分有所提升，所以他对此也比较乐观的意见。我们将来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以及讨论说下一次人权对话可能要继续怎么样来谈。
我们知道现在时事大家谈了都有全新的风貌，讨论的话题也更丰富了。除了这个美中人权对话还有哪些话题呢？
另外一个是大家都很关注，就是苹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的 iPhone 快要出了，但是就在新的 iPhone 可能要出现之前呢，却发生了苹果的工厂在中国的工厂呢又有劳资纠纷，有这个劳工这个权益受损的这样子的报告出现了。所以我们也来探讨一下说为什么中国的劳工问题会频频的发生，而且尤其在苹果公司要常常发现这样的新闻。
人权跟劳工看来是非常精彩的讨论呢，谢谢耀义的介绍，
谢谢，
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稍后的时事大家谈。好的，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还为您报道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This is 2 minutes here.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块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it's so many, it's so many, it's so many like that.
So、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re.
欢迎回到 VOA 卫视，接下来继续带您掌握这个小时其他重要的国际新闻。埃及军方支持的临时政府表示，8月25号将以煽动暴力罪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巴迪亚和他的一名副手进行审判。巴迪亚和他的副手哈拉特沙特被控挑起的暴力，7月份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总部外面导致了抗议者的死亡。此后不久，军事政变推翻了总统穆尔西的政权。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上述指控宣布之际，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在开罗会晤了临时政府领导人，就解决政府与穆尔西支持者一个月僵局的谈判解决方案进行磋商。成千上万的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举行了2个大规模昼夜守夜活动，要求穆尔西官复原职。政府保安部队同穆尔西支持者之间的暴力已经导致数百人丧生。穆尔西的支持者奥马·哈马达说，
到这里来的都是埃及人，不仅仅只有穆兄会，这些民众代表了整个埃及以及合法性，他们怎能拿这种合法性来谈，而且放弃这种合法性？我们不能参加谈判，我们的权利就是埃及的权利。塞西是穆斯林残杀他们的兄弟，怎么能允许这样做呢？
临时政府威胁，如果示威继续，就要拆毁抗议营地，但是同时表示希望给斡旋以时间。美国督促埃及所有各方停止暴力，组建包括所有各方的过渡政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伊朗新就职的总统鲁哈尼今天呼吁和西方对话，以减缓和伊朗核企图有关的紧张关系。来看报道。
鲁哈尼星期天在议会议员和外国政要前宣誓就职。
我作为总统，在神圣的古兰经见证下，在全国人民面前向万能的真主发誓，要保卫伊朗的官方宗教和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朗的宪法和法治。
鲁哈尼在演讲中呼吁停止伊朗因拒绝停止其涉嫌核武器项目而受到的制裁，
致力于看到国家繁荣的伊朗人民在和平与安全旗帜下在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伊朗人民不会因制裁或者战争的威胁而投降。同伊朗互动的唯一途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建立互信，相互尊重，减缓对抗性和攻击性。
鲁哈尼保证要打击腐败和各种形式的歧视。他说，伊朗人民通过投票箱要求改革和繁荣。在六月份的选举中，64岁的鲁哈尼轻易击败他的保守派对手，为缓解国际社会因伊朗核政策而对其经济实施的制裁，他保证要实行较为柔和的外交政策。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卡尼在几个小时内作出回应。他说，如果伊朗对参与是严肃认真的，美国准备与鲁哈尼的政府合作。 VOA 卫视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呼吁9月7号举行大选。在为期5个星期的竞选活动一开始，陆克文说，为了避免在全球经济滑坡中陷入衰退，澳大利亚的经济不能够再依靠中国对澳大利亚铁矿石和煤炭的需求。而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保守的反对党领袖艾伯特是有望赢得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但是网上的民调显示，选民们更喜欢陆克文。休息一下，稍微回来是我们的火墙内外。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火墙内外单元。举世瞩目的薄熙来案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即将开审。中国官方媒体普遍表示盛赞此举，显示出了中共的反腐决心，而众多的中国网民们则对此抱持不同的看法。究竟网民们是如何评说薄熙来案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 VOA 卫视记者江河的火墙内外。
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2012年9月28号被双开，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10个月之后，这场备受瞩目、被外界称为世纪审判的大戏终于拉开了帷幕。
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7月25号，新华社宣布对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提起公诉，从而再度激起官媒和网民对薄熙来一案的热议。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相关话题的网络舆论引导和严格监控也随之而来。中宣部在向媒体下发的通知中称，媒体对于薄熙来案的报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不得自行采访，不得采用其他来源的消息。中国主要的官方媒体立即对新华社的通稿积极跟进。人民网称，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中新网表示，公诉薄熙来彰显依法反腐决心。环球网说，法治是根治腐败毒瘤的有效药方。中新网指出，审理薄熙来案昭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铁律。我们再来看看网民的反应。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表微博称，新华社有关薄熙来案公诉的通稿在网上受到大量关注，并且称其中的主流舆论认为拥护中央从严治党、依法治国、严惩贪腐分子，认为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该监测室还称，在他们抽取的500条评论中，绝大多数网友支持党中央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新浪微博达人吴世柱质疑人民网说，请看截图，你们的500条评论在哪里？真正的声音在最后。请看这张评论截图，网民诸葛达夫批评说，明明是亵渎法治搞裸奔，5毛硬说是依法治国。 到中流击水002写的对子是：人民日报，日报人民，老虎苍蝇，苍蝇老虎，横批是黑白颠倒。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毛于轼指出，人民日报发社论说法治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大概说的是将来。在过去，薄熙来从大连到沈阳再到重庆，不断有人告发，但是不为所动。要不是王立军去了美国领事馆，这件事还可能继续瞒下去。人人都要守法已经说过几百次了，这次能不能当真，大家拭目以待。据中国官方披露，薄熙来贪污了500万元，受贿2000万元，这与不久前刚刚宣判的刘志军相比，给人以小巫见大巫之感。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以薄熙来的口气写了一篇《阿奇那高墙感言》，公堂上见。一，有刘尚书6000万座免死标杆，老夫死是死不了了，顶多永远捐进。二，罪名缩水一半，分明是先预设防我咸鱼翻身的年限，再量身定做一套枷锁。三，2500万，打发要饭的，我朝任何一家亲王都拿不出手。为此区区小数，大福晋何至于伙同家奴杀人灭口？王捕头又何须逃命？去年新华社在报道薄熙来案时称，薄熙来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但这次新华社的通稿却对薄熙来的作风问题只字不提。网民正义无悔一评论说，不构成犯罪，只是用来污名的。小军345则称，在全国高调宣传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现在查无事实，是不是应该道歉澄清呢？ CS 潼关山人调侃说，可怜了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一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发生关系就被整得快要了命，瞧瞧博委员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就跟没事似的，呵呵，还是我党伟大光荣正确。就这次审判而言，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指出薄熙来一案的审理看点：律师能否独立和充分辩护，被告人辩护权能否保证，有关证人包括已在狱中服刑的夫人与前局长是否出庭作证。另一方面，薄熙来案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薄熙来有一批号称薄粉的铁杆支持者。这批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会继续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的。因此，诸如挺薄、薄功、怀念薄之类的话已被新浪微博列为敏感词屏蔽起来。不过，在北美华人网站文学城，薄粉还是能够畅所欲言的。网民80后称，手中有权可以审他，可以判他，但审不去他对国家的贡献，也判不掉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另一名把薄熙来视为打黑英雄的网民称，说穿了，薄熙来就是让有些人数黑钱时心慌才拼命反对他，至于什么他篡位叛党叛国的谣言就不要造了，鬼才信。薄熙来一案是胡温领导班子当政期间遗留下来的问题，该案的开庭日期一再推迟，反映出习李新班子在处理这个案子上或许也感到很棘手。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最高层领导人既要通过薄案这个实例证实新领导班子执政后开展反腐斗争的决心，又不希望由于这个案子的审判导致党内各派系的矛盾加深，因此也有人称这是一次政治审判，是事先编好剧本的一场戏。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红歌渲染的风采重新填词的搞笑歌曲《熙来的自白》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世纪审判是个大戏台，你我都明白，结局不必猜，都是红二代，不同的帮派。我遭此不测，看命运安排，世事难预料，令人颇无奈。撑着王头，摆着贼口，不进莫能外。
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我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什么？
少年，这个解离剑的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戏掏空的。
那宝生，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回到 VOA 卫视，轻松一下，来看白姐的 OMG 美语，今天要教我们怎么用流行美语说工作的压力。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每天都会播出一个节目，一直来学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语。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谈压力。So stressed, crazy stressed. 有压力，压力很大。Oh, 白姐 you look really stressed out. What's going on? Oh, 白姐你看起来压力好大哦。你怎么了？Applied for a million jobs and no one is replying. I'm crazy stressed. 哎，我申请了无数份工作，但是没有人回我，压力很大。Mountain of stress. 压力山大。And what's worse, I'm 26 and single. 更惨的是我已经26岁还是单身。Many of my friends are already married with kids. 我有很多朋友都结婚了，有的都生孩子了。My parents are exerting a mountain of stress on me. 我爸妈搞得我压力山大。They make me meet their colleagues' sons like every day. 他们每天都让我去见他们各种同事的儿子。Stress out. 承受很大的压力。Well, don't stress out. You live in New York City. There are ton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ere and millions of guys. Come on, you'll get them. 没事啊，别有压力啊。你住在纽约啊，工作的机会和男人都有的是，你肯定会找到的。Maxed out. 压力山大，通常是要持续很长时间的事造成的。No, I am completely maxed out. 不会的，我已经压力大得要爆棚了。On low-paying jobs and weirdos. 真的已经受够了低薪工作和极品男友了。I think I'm losing hope. 累感不爱。好， it's your turn. 请用英文写个评论告诉我什么事情给你 a mountain of stress. 什么会让你 maxed out?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OMG 美语。我们明天见，拜拜。
对于使用 iPhone 或者 iPad 的观众，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请到 Google Play 输入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输入 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了，以上就是 VOA 卫视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欢迎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再为各位重复一次，是 voa@gmail.com。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吴欣欣、黄耀毅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两位主持人，欣欣、耀毅，谢谢东宁，
谢谢东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5号星期一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美中人群对话在7月30号以及31号在中国昆明举行，美国国务院表示本次的人群对话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未来的人群对话将何去何从呢？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您分析。
另外，总部位于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7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称，负责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台湾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和苏州的工厂侵犯了员工权利。节目中我们将邀请报告的作者和分析人士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这个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
好的，我们先来看美国五大主要报纸的关注的头条新闻。首先是纽约时报，美国新的健保法案将会要求政府工会为政府员工谈判更低廉的健保方案。因应恐怖威胁，美国在中东以及北非的使馆本周将继续关闭。还有纽约警方射杀一名携带枪支的14岁少年。在华尔街邮报的头条是美国使馆因为恐怖攻击而继续的关闭，而关闭有第二关塔纳摩湾之称的当地监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挑战。还有美国国会8月休会，但是游说活动并未停止。在今日美国报方面，头条是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联邦调查局允许县民在2011年做出5600件的违法举动。还有一个男子在洛杉矶的海边开车撞击路人，造成1死11伤。还有在印度尼西亚的一间佛教寺庙遭到了炸弹攻击，有1人受伤。在洛杉矶时报关注的是，由于严重的恐怖威胁，美国的使馆持续关闭。洛杉矶警方逮捕开车撞击路人造成1死11伤的男子。还有纽约警方射杀一名14岁的持枪少年，当时这名少年正在开枪追击另外一个年轻人。最后来看华尔街日报头条，则是美国政府否决法庭对于苹果公司违反知识产权的判决，以及美国还有欧盟的官员说伊朗正在试图制造核弹，最后重启炉灶的基地组织带来了威胁。这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五大报所关注的重要新闻。请欣、
好的，流亡藏人星期一在伦敦的国际酒店集团外抗议该集团计划在拉萨新建豪华大酒店。这些藏人用一双大双人床摆在该酒店集团总部大楼外，抗议该集团和中国当局同流合污、同床共枕。这些藏人带着该酒店集团老总所罗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罩，表演两人正在交换钱包，而在床单上则写着大字的标语“出卖西藏”。这次活动是流亡英国的自由西藏组织的藏人和学生们组织的，他们从今年5月就开始了这一连串的抗议活动。
好的，在看完关于这个藏人方面的新闻之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知名媒体人笑鼠，他在星期天呢已经在新浪微博说他已经重获自由了。这位南方周末的前评论员是在上周5失踪的。笑鼠他说呢，这一次遭到国宝绑架是因为他参与救援许志勇等16位的新公民行动。笑鼠说，从周五的午起，他失去了自由达48个小时，而被国宝绑架到北京机场，押回广东，拘禁在番禺的小瀛洲度假村。而在期间呢，并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手续。笑鼠说，他参与救援许志勇的活动是基于坚守这个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贯的立场，而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之最大的公共利益之所在。
好的。美国众议员克里本本地沃利奥上周末在众议院提出了有关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立场的决议草案。草案指出，尽管中国签署了有关公约，但是拒不执行不使用酷刑、奴役劳动等相关的条约。草案特别提到，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继续关押，其妻刘霞遭软禁的事实。草案说，有鉴于此，美国应强烈反对中国重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资格，并在有关的选举中投反对票，同时鼓励其他有关国家也投反对票，并鼓励符合条件的其他国家参加成为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成员国的选举。
是，既然我们已经把目光转回到华盛顿了，我们知道前一阵子呢，华盛顿发生了这个涂鸦的事件，也就是由这个58岁的华裔女士田佳美，她在华盛顿呢 泼洒这个污损公务罪而被法官判处送到禁闭室反省。在华盛顿的高等法院8月2号做出这个裁决，说田佳美因为7月2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用绿色的油漆损毁公物而被捕，警方在其身上搜出了装绿漆的饮料罐。田佳美持的是中国护照，她被捕的时候她的签证已经过期了。从7月26号开始呢，华盛顿一些著名的景点如林肯纪念堂的林肯雕像上还有一些地方都遭到绿漆的泼墨，警方认为这些连环恶作剧行为都是这个田佳美所做的。而且美国媒体报道说呢，这是多年来美国所发生最严重的涂鸦破坏事件。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消息。星期一，美国将重新开放驻中东和北非的一些使领馆，同时呢，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驻该地区的19个使领馆将继续关闭。在美国国务院授权星期一开放的使领馆中，包括美国驻巴格达、喀布尔、阿尔及尔以及多哈的大使馆。美国星期日关闭了20多个使领馆，并向美国公民发出了全球旅行警讯。旅行警讯中说，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说，继续关闭19个使领馆是出于谨慎，而不是出现了新的威胁。继续关闭使领馆的地点包括安曼、开罗、萨那和迪里波利。
这星期刚刚我们看到说，这个美国国会议员也提到了中国的人权的状况。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美中的人权对话呢，在上周30号以及31号在中国的昆明举行了。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呢，本次人权对话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未来人权对话将何去何从呢？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专家来为您做分析。那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美中人权对话在7月30号到31号在中国昆明举行。美中两国呢，从1990年开始进行人权对话，到这一次是第18次。而中国从2002年到2008年暂停对话，回应中国在联合国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美国国务院则说呢，美国在会议当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的法治、宗教自由、表达自由、劳工权益以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不过中外交部则表示呢，对话内容包括在平等以及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进行坦诚以及深入的交流，促进两国的人权进步。
不过呢，出席本次会议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上周表示，本次人权对话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以前的人权对话中是否有取得何种成就，而本次会议为什么没有获得预期的成效呢？美中人权对话下一步该怎么走？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 VOA 卫视的记者林峰。林峰欢迎您。
林峰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先生。高先生呢，通过电话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不过首先呢，我们先请演播室林峰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人权对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我个人感觉这个对话意义非常小。因为感觉这个对话从这个中方媒体，就是中国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双方是各说各话。那么中国居然是抨击这个美国人权记录很糟糕，说美国呢在对待恐怖分子、刑讯恐怖分子方面对他们虐待，那么说美国的这个土著人得不到，也就印第安人得不到他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还有说美国这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
是，
我觉得这些攻击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相比较来说的话，中国和美国在人权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等的这个谈话的这个舞台。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对待自己的这个本国国民方面的这个 特别是在言论自由啊，特别是在这个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都有这些最基本人权方面都有很大的，对中国的公民都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很难说，这次人权对话能有什么样的这个突破。那么美方的官员也是这个负责人权对话的官员呢，也是坦诚说这个对话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哎，李峰，你刚刚说的也蛮有意思，你刚刚分析说中国那边提出了几个攻击啊，包括什么少数族裔啊、印第安人啊，包括这个种族歧视，但所以听起来好像中方本来这次就没有打算来跟你谈，他就是以一个 defense， 他以一个抗拒的心态来坐在这个谈话桌上来跟你谈这个事情，所以他好像没有打算要听进你的建议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子吧？
对，的确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务院每年都会出台一个这个发布一个国别人权报告。那么其中对中国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这个朝鲜呢，还有这个俄罗斯，都会有对这些国家这个人权记录不太好的国家有一个这个批评。那么在紧接着这份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呢，中国也就发布这个对美国的这个人权报告，基本谈的这个内容跟他跟中国的政府立场大致相当，基本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种族歧视问题啊。还有就是说这些什么贫穷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贫富差距加大呀、这些其实也就是说体现了这个中国政府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在人权方面的一个本质性的一个分歧，也就是说中国在谈人权的方面的话更多的是谈这个人的生存权、那么美国人还有西方世界的话在谈人权更多是谈这个人的这个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普世价值。
对，
好，现在我们已经联系上了高文谦先生，我们想请高文谦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次是第18届的这个会谈，那么在前17届中有没有取得一些什么样的实质性的进展呢？实质性的成就。
我觉得话呢，这个中美人权对话呢是一个老戏码了，从90年六次镇压之后就开始，但是呢现在早已经呢这个流于形式，可以说呢这次对话呢只是一次例行公事，官样文章。那么对中美两国政府来说呢，人权对话呢早已经成为了一个鸡肋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中国政府来说呢，对话只是装点门面，为自己辩护的这么一个挡箭牌，以此来的应付这个国际社会呢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呢，也或多或少的或者是这个在应付舆论，以便对美国政府对美国舆论、对美国民众呢有所交代。那么我现在觉得呢，这出戏呢实在不应该再继续演下去了，已经到了改变方式的时候了。中美人权对话应该有新的思路。
是，谢谢高文谦先生。那我想继续请教高先生，就是说呢，这次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对话的结果好像并没有很有成效哦。那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代表的官员呢，泽雅他也说呢，他说不过这个对话启动以来呢，中国公众对于政府问责的预期也在产生变化，所以似乎美国国务院这边是认为说，虽然与中国政府中间的对话并没有产生预定的成效，但是它已经有在某个程度里面提升了中国公民对于他们政府是否要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也公民力量、公民意识的提升。你觉得这个现象是不是真的有像这个国务院官员所说的一样呢？
我觉得的话呢，确实是中国现在这个民权意识啊空前的觉醒，这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呢也在初步的形成。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中国的人权状况啊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最近的话呢，刑事拘留这个许志勇就是个标志性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我觉得的话呢，这个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如果在这个没有足够压力的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本不想改善人权状况的。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呢，倡导普世价值呢是美国最大的软实力，自由人权是美国的立国的理念，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发挥领导作用。我个人认为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着手，对中国形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迫使中国改变。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国际社会中进行协调，可以说用共产党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形成的一个国际统一战线来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啊，采取一致行动，步调一致，以防止被中国政府呢这个各个击破。 第二呢，就是跟你刚才说的这个话有关了，改变对话的方式。因为以往呢，中国政府呢一直要求坚持是在两国政府间的闭门对话，那么既缺少透明度，也确保这个广泛性。因此今后呢应该改为什么呢？美国政府呢在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的同时，同时与中国正在兴起的民间力量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这个对话，这样内外结合呢形成多重压力呢，可能会使中国政府这个迫使中国政府来改善人权状况。
好，高先生，刚才您提到说应该美国政府应该跟中国的这个人权组织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对话，那么我们在这次的对话中呢看到呢，其实呢美国政府是有向中国当局呢提出就是那些他们拘押了那些试图从黑监狱中营救上访者的这些活动人士，那么您觉得这一点呢，就在这一点上这一次的这个人权对话有没有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呢？
我觉得那是这样子。刚才说到了，这个中国政府呢，虽然表面上同意人权对话呢，但是呢，事先做了许多手脚。那么坚持呢，刚才我说，只能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闭门的对话，并在意识和那个议程和这个规则上呢，这个设置障碍。譬如说，要求只能是双边的形式，它这一点呢，是要防止欧美国家之间进行那个协调。另外呢，他要排除非政府组织，也就是中国的民间力量，参与。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给了美国挖了个坑，让美国往里跳。那么人权对话能谈什么议题，什么人能够参加，完全是被中国呀政府牵着鼻子走。现在应该改变这么一个状况，不能由中国来这个设定。
是，那谢谢高先生。那我现在想请教这个我们现场的林峰哦，也就是说刚才也讲了说，如果说以公众的方式也能够参与的话，或许对这个人群对话的效果会是更好的。但是我们看说，反而是在美国官员如果去到中国的时候，反而是更多的人权人士，像我们最近看到许志勇等等人被关押，反而是他们更受到镇压。所以说，如果美方提出要求说希望以后我们以这种多管道的多渠道的方式来进行对话的话，中方会同意吗？
我觉得希望不是很大，因为不光是人权这个议题，实际上在很多的议题上，包括这个领土争端，包括在南海这个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中国最讨厌最反感的就是说多边以多边的渠道去跟你进行这个沟通，这是中国的软肋。中国不希望在任何的这种就是涉及到这个中国所谓的核心利益的这个问题上，跟两个国家以上的政府进行这个协商。我们从过去的很多这个事例上都看得出来，中国在多边的这个框架下，这个谈判的这个经验、他的手段，还有他的这个能力都是不足的。所以中国一直都希望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包括涉嫌到中国所谓这个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他都希望是以种种一对一的方式跟对方进行这个协商和沟通的。
其实这样也牵扯到刚才我们高先生所分析，也说希望有一个国际的联合的战线，所以这可能也就是这个中国政府最害怕的一种沟通的方式。
中国政府是不希望将一些他所谓的国内议题，还有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进行这个国际化，包括就是说刚才我所说这个南海问题，还有这个人权问题，还有其他一些贸易问题，中国都是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去协商去沟通。这样的话，中国就会面临更多的国际压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
是。
高先生，您认同林峰的观点吗？
我觉得话呢，确实这个是中国政府，就是但是不能让中国政府，刚提到不能让中国政府牵着鼻子走。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呢，这是国际社会，这个中国既然是加入 WTO， 在经济上加入经济全球一体化，那么在政治上呢，他又拒绝普世价值，这种他玩的是这一套那个把戏啊，现在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不能就至少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讲要有那个就是对话，要有的话呢这个交锋。哎，那么如果说完全还是按照这个就是就关起门来的这个闭门的黑箱作业的话，这是中国政府最希望的。哎，他就是希望通过这一点，我刚才我跟你讲的，拿这个当作就挡箭牌来这个应付这个国际这个社会的这个批评。而且呢，你要可以说个案上呢他也做出某些让步来，但是这个是完全玩的是人质外交。哎，那么捉放曹，哎，那么这抓进去一个放了一个抓进去两个， 啊，抓进去，放了老的这个艺人是抓了新的，像许志勇啊，像其他的就是这些人，所以这么玩，永远中国人权状况的实质性没有任何改善。
是，那我继续请教高文先生啊，您刚才也说到说这个国际统一战线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中国现在在世界上的经济实力非常的强大，包括在欧洲、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甚至在美国本身都有很多的投资。那么对这些国家来说的话，如果说他们也担心说触怒中国了，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影响，那如果说单纯的对话，也有人这个美国议员在批评说，单纯的对话是没有办法造成这个压力的，你要加入经济制裁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手段。那您认为说以经济的手段来压迫中国是可行的吗？或者是说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呢？
我觉得的话呢，经济制裁呢是一把双刃剑。当年中国呢为了加入世贸呢有求于美国，那个时候的制裁呢可以起一定作用，对国待遇啊。但是现在中美经贸交往已经很深了，是一个共生的格局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制裁当然会对中国有影响，但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复苏，这是我的观点。但是我觉得除了经济制裁之外，刚才我提到可以在方式上，可以在思路上有新的改变，就是增加透明度，增加这个代表性。你譬如说这回这个在外交部的外面，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普遍审议第二次，那么中国很多访民就在外交部的面前，现在坚持了40多天，都是老大爷和老太太，七八十岁了，在这么酷暑下，那么这个东西就反映了民意。那么美国政府呢，应该就这个问题跟中国政府进行那个交涉。既然你写中国人权报告，应该广泛的听取这些人他们的意见。
那高先生，您觉得应该如何去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呢？
就是要跟美国政府，所以这里面呢，这对美国和这个欧美国家都是一个考验。我同意刚才说的这个，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已经的话呢，这个跟很多国家交往非常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会同样的采取经济手段来进行报复。譬如说，刘晓波获奖之后，他就制裁这个挪威啊。使得挪威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在这个里面就考验美国和这个欧洲啊这些民主国家，他们是把经济利益放在人权理念、民主理念之上的，还是反过来？这个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是。
另外，即便是从美国或者欧洲经济利益来考虑，中国的人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成为世界性的这么一场灾难。美国的经济的衰退，美国经济被掏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采取低人权的这个经贸，那么挖空了美国的实体经济。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林峰，就是说除了经济制裁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例如透过外交手段或透过其他的手段来对中国的人权的情况的改善能够造成压力呢？
我认为现在就像刚才高先生谈到的，说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迅速崛起，那么像西方国家传统上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一个杠杆就失去这个作用，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呢，这个的确中国比如说在重大的经贸问题上是有求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入世这个问题上面的话，中国每年都要是经过这个美国最惠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的这个审核，所以那么美国当时美国国会是把人权和这个贸易问题挂钩，那么对中国形成了一些压力。那么现在这个杠杆失去的话，我觉得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美国为首这个自由世界的老大来说的话，他应该提高自己的经济实力。那么现在我们都看到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正在复苏，那么美国可以通过自己提高自己经济实力呢，来拉动自己的软实力，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给中国形成一个示范效应。那么我想中国大多数的民众的话，至于人权问题，我认为中国还是应该从中国内部来着手来看。那么中国的这个人权的改善呢，也应该把这个希望寄希望于这个中国的民众身上，而不是寄希望于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社会上面。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它只能是从侧面的方式，有一种辅助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中国改善人权。那么我刚才讲到，就是说美国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让 来拉动他自己的软实力，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帮助中国民众去唤醒他们这个民众的公民意识。
是。那我们最后请高文先生做一个很简短30秒结论，就是说您期待第19次的人权对话吗？您希望这个对话要不要继续下去呢？
我觉得话呢，对话总比不对话好，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说，即便是对话的话，需要有新的思路，需要改变方式，增加透明度，增加广泛的代表性。
好的，感谢那个高文先生今天透过 Skype 与我们做连线进行今天的讨论，也感谢 VOA 的记者林峰在现场跟我们讨论美中人权对话的议题。那待会回来呢，我们探讨是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侵犯劳工权益的问题。欢迎继续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接触信息的脉动，感受时代的心跳，
持续可靠的消息来源，
平衡客观的新闻理念。我是唐湘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拒绝偏激与炒作，
倾尽全力去做。
传媒精品，全新打造，唯信唯实，新闻天职，美国之音 VOA 卫视。
You have to reach.
社会的迫害其实是对他长期迫害的延续。
这一路上呢，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警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这个8年冰封，现在溶解只是小看而已。
When I was in Beijing,
we'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what they've been able to d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得不到法律的承认，
至少能让我们去香港这样的地方。
The waters that are legitimately theirs.
好的，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总部位于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7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称，负责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台湾和硕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和苏州的工厂侵犯了员工权利。苹果在中国的代工厂侵犯劳工权益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这一次中国劳工观察发现的问题主要有哪一些呢？这份报告是否有助于解决劳工权益受到侵犯的问题呢？
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以及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研究员马大伟先生。马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则是中国劳工观察的创始人李强先生。李强先生透过 Skype 做连线。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能不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呢，在工人和硕公司的工人呢对公司的抱怨主要是什么呢？
在这个和硕的工厂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个工人这个就是扣押工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呢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工人不能够离开工厂而被迫在工厂继续工作，然后就是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每天有大20分钟到30分钟的早会，然后这个加班时间过长，就是每周的工作时间在66个小时，加班每周的工作时间在66个小时。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大量的雇佣这种未成年工，包括学生工，就而且这个学生工做的工作就像成人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而且他在招聘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这种歧视，不招聘这种少数民族，包括这个维吾尔族、那个藏族等等回族，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包括是违法的以及违反这个苹果的这种采购政策的一些那种行为。
那这个工人知道他们这个公司的这样的做法是违法的吗？
实际上很多工人还不知道这种是违法的。对。
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些所谓在中国发生的苹果公司的代工厂的违法行为本身是合乎苹果公司本身的规则吗？还是它其实与他们总公司的规定是不符合的呢？
那肯定是跟那个苹果的这个规则是那个它的那个规定完全是不符合的。比如说苹果说这个不可以这个强迫劳工，那么这个工厂是扣押工人的身份证，这个是完全是不违反了这个苹果的这个规定的。然后比如说这个工厂这个那个要求工人那个比如工作时间超过66个小时，像苹果的规定是每周工作时间不能超过60个小时。那还有就是说工厂不能够叫工人支付这个扣押工人，比如说这个就扣押那个克扣工人的工资，但是这个工厂如果工人没有工作3个月的话，会扣工人600块钱作为他们的那种中介介绍费。像这些都是违反那个苹果的这种采购政策的。
嗯，李江先生，我们在您的这份报告中也看到说，在你们是派进了好几名员工到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去卧底啊，就是进行深入的调查。那在报告中也提到说，很多的员工呢，就是很多合硕公司的员工呢，就受不了这个工作压力，所以很快就辞职了。那除了工人除了辞职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抗争手段呢？
这个很难，你想这个工人一天，比如他工作就一个工人，他从早上6点半起床，然后到10点钟才回到他的宿舍，工人之间都没有交流的。而且这个工厂他有一点就是说，他是这个就不可以说话的，你在生产线上，然后中间休息1个半小时的话，是你就是说你就是就赶快去吃饭，因为你看工人走路走到食堂，可能要将近来回可能要将近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排队打饭，吃完饭马上要到那个生产线去工作，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交流。而且一周的话只有一天休息，对吧？就早出晚归，根本就是说工人回去之后就是说赶快就要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就上班。所以说一个是工人很难有组织，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没有这种违法的，就没有这种，就工人不了解这种他们的就是说在权益方面，可能就是说因为都是各个地方来的，而且都是比较就是说他们也比较分散，而且很难就是说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可能这个公司他就利用了这一点，所以说对工人的话就变得可能就更加的这种就是说更加的这种残酷吧，就对工人的这种压迫。
是李先生，我这样想请教您说，你刚提到这一些对员工的不公平或者是的这种现象呢，是否在除了苹果之外，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外商企业，在中国的公司、中国的代工厂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他们的情况是更好还是更坏？
实际上，这种苹果公司在中国的这种情况的话，在其他的这种代工厂同样存在。像我们大概做了有400多个工厂的报告嘛，苹果的调查可能是我们整个可能不占我们5%吧，就是说我们以往调查，就像苹果的情况的话，实际上跟其他的这种代工的情况是比较相近的，就区别不大。
好的，接下来我们想把问题交给在我们演播室的马先生。马先生，我在读了这份报告之后呢，给苹果公司发了一份邮件，但是呢一直没有，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应该是礼拜四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苹果公司的回应。那您觉得这个苹果公司在美国的这个苹果公司总部，他们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对于这样的一些抱怨？
我觉得我们现在仍然需要再等一下，看一看苹果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2012年，我们发现了类似的违反劳工权益的事件，涉及到在中国的富士康。后来富士康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了劳工的条件。然后苹果呢跟富士康一起推出了一些改善劳工条件的措施。最近我们有证据显示，其中的一些措施的确改善了劳工的工作条件。一些分析人士说，苹果的一些改善劳工条件做法可以成为其他厂商的典范。但是最近我们看到的报告呢，发现劳工条件恶劣的现象仍然在继续，甚至比以前富士康的情况更要糟糕一些。那苹果说呢，他们会跟中国劳工观察这样的机构一道合作，去评估这些违反劳工权益的现象。但是我们现在要再等一等，看一看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好，李强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下，您作为一个劳工权益组织，那你们在跟苹果的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苹果有没有给过你们任何的这种答复或者其他的这种解决方案呢？
实际上我们跟苹果已经开过很多次会了，就他们还是反应还是，就是说他这样的，就是说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嘛，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话，针对我们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是反应非常积极的，就例如这个我们在那个印化工厂找到这个强制那个压制工人的这个身份证，然后苹果第二天就派人去了这个工厂，并且来就要求这个工厂立刻把这个身份证还给工人，这个是他的。但是你说从苹果的这种高层来讲的话，实际上我觉得他们没有从根本上面来改善这个整个他们的采购供应链。比如说现在他是针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报告发现的这些问题，具体问题，那么他可能采取一些措施。但是呢，如果他的整个采购供应链不做调整和改变的话，那么实际上，比如我们今天调查和硕，那可能明天我们调查其他工厂，那个情况可能也在别的工厂也会同样出现。那么实际上，比如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我们的这种就这个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调查的工匠也很有限。那比如说我们以前开始调查富士康，那么苹果对这个富士康做了一些改善，那么现在我们调查这个和硕，那么和硕工厂在做一些改善。但是如果说它有200多家供应商，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监督它所有的工厂。所以我们认为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苹果应该改善它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整个系统，确保他们的标准能够执行。
好的，李强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知道你们的这个劳工观察组织呢，你们也在中国其他的这个代工厂进行调查。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呢，以中国这个代工厂呢，以十来计算呢，十为最好，一为最差，那您觉得和硕应该排第几？
和硕的话，它这样的，它三个工厂这样应该分开来排。就和硕的话，那个如果它的这个上海的这个日腾和这个昌硕的话，应该排3分，就是说倒数第三。然后它的这个印华的话，应该排给2分，就倒数第二。那么富士康呢，应该可以给到8分，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那李先生，我另外请教您哦，您报告当中也提到说，这个和硕的厂区里面贴出了不招藏人维吾尔人的广告。那您知道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特别针对这里？而且这似乎如果在美国来讲的话，是有种族歧视的一个嫌疑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原因呢？它的背后的原因在哪里？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但是就是说，我们拍的这个，就是说拍的这个，就这个招聘的这广告呢，不是在这个中介那里招聘的，是拍到的是在它的厂区里面。嗯。所以说，那我想的话，昌硕工厂是应该对此负责任的。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因为您提到说它的代工厂那么多，那不过上次针对富士康，这次针对和硕，我们知道这两家公司是台湾公司，所以你有与他们在台湾的这个总公司做联系吗？他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那个富士康有跟他们有联系，那么昌硕的话，实际上，那个我没有收到他们任何的这个回复。那么以前跟那个富士康有涉及到一些侵权的问题的话，富士康会做一些回复的。
其实呢，我上个礼拜也是跟和硕公司在台湾的这个总公司进行联系，我希望看能不能把他们这个行政总裁带到我们的节目上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他们的看法。但是呢，他们说老板没有空。
OK，
所以他们寄了一份声明过来。
好。
那和硕呢，在发给美国之音的这份声明中就这样写道，他说，我们坚信员工是公司最轴心的部分，所以我们认真看待所有劳工相关议题，并将对此进行彻底的调查。如有任何违反中国劳动法规及本公司守则的情势，我们将立即采取改进的措施。那么我们想请问一下在演播室的马先生，您觉得他们会做到吗？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看一下和硕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受到的这些指控当中，他们在承诺需要对这些违反进行调查。我觉得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政府需要制定什么样的规则，这些规则必须包括劳动的法规必须被实施，标准必须被执行，如果出现违反的话，那必须要承担后果。
好的，李强先生，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那个报告中呢也提到说，这个和硕和富士康的这个工人呢，这个工资水平是不一样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吗？
对，这个印华的，比如我们同样相比生产那个苹果外后那个后壳的那个 iPad 后壳的这个印华工厂和富士康深圳工厂做比较吧。那么那个深圳工厂的话，它是 基本就进厂工资是1800，那么这个印华工厂的话，它进厂工资是1370，那么富士康在工作3个月以后可以涨到2000到2200，那么他们上整个工资水平的话，是相差这个大概有1/3接近。那这个昌硕的话是生产那个就是 iPhone 5 iPhone 4或者现在的这个廉价 iPhone， 那么那个郑州的这个富士康也同样的一个产品，那么郑州富士康的工资也是在2000到2200之间，那么这个昌硕的话是1620，那么实际上中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差别。那么那个昌硕是位于上海，那个郑州是在中国的一个内地城市，本身两个地方的物价就很大的一个区别了。所以说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昌硕的整个人工成本的话，要比富士康的这个人工成本相对要节约大概是1/3，因为还就包括它的这种比如违规啊、客户工的工资等等加起来。所以说如果你生产同样的一个产品，把它放在劳工的这个权益方放在工人的这个利益方面的话，那么就是说实际上这两个工厂是区别很大的。
是
啊，李强先生，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就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苹果公司呢，把很多的这个订单呢，就放到这个和硕这边。那您觉得和硕克扣工人的工资，以及和硕就是这个条件比较差，是不是他们赢得这个竞争的关键因素呢？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实际上苹果，我认为苹果要找这个公司，它可能是需要多元化，就是说因为以前只是富士康唯一一家工厂，那么它现在可能想把这个就是说要多元化的来它的供应链，这样的会相对来讲更安全。但是呢，它要在这个多元化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它要确保这个劳工标准是同样得到遵守的。就说如果说它没有那个标准，没有办法，它自己苹果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采购标准没有办法执行的话，那么像昌硕还包括别的这种工厂，比如说现在伟创力、这个比亚迪还有绿点等等这些工厂，那么他们可能相互压低价格来获得苹果的这个订单，这个也可能是作为他们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因素。所以说苹果关键问题是他们愿不愿意执行他们的一个标准。
是，那李先生，我最后请教您哦，就是说您刚刚提到说他这些标准因为不符合规定，然后而且呢在各地因为他们的这个生活工资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说应该要有不同的定价。所以您认为说今天在和硕的工厂、富士康工厂，它要怎么样的改进它的福利工资制度，在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您觉得是就可以了，是就符合中国的这个劳工标准就可以是合理的？那中国政府是不是背后的原因因为他没有去强制他们来这个他们要来这个服从这个标准呢？
那个工资标准的话，我就说要需要跟工人集体协商来讨论这个工资，但那个工厂啊，它都不采用这个。那么如果说你就按这个上海来讲的话，上海的这个平均工资或者它的平均工资是将近是5000块钱，那么这个昌硕的这个工资水平是明显是低于它的最那个平均工资了，所以差额很大。我认为的话，如果说这些工厂它应该给支付工人一个生活的工资，或者说支付工人一个平均的工资。
嗯，好，最后我们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马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中国的工人应该怎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呢？在从您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来看。
Well, I think it's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最近看到的是工人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多的抗议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我认为公民组织还有社会组织应该扮演更大的角色来保证工人的权益，这也是问题解决的一部分。最后，我觉得中国政府需要越来越多的加强执法，针对违反雇工权益的执法。中国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工人的安全，保证工人的权益。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法律呢，起草的语言比较含混，在有一些情况下，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解决现场的问题，这些需要改变。
好的，现在时间有限，所以我们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研究员马大伟先生以及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创始人李强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轻松新闻和法律窗口栏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该怪谁？
你觉得骂的还是有道理，为啥？
少年这个解离症，我逻辑这么不通的东西，
外国人怎么见，外国人怎么练？
现在市场经济，你怎么还抱着这个教条不放呢？欢迎回到焦点对话。
罗马就是被面包和马屁掏空的。
宝石，你的看法是什么？
每周五晚焦点对话。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耀义，我们刚才谈了美中人权，又谈了这个劳工权益，都是非常沉重的话题。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轻松一下了，轻松新闻时间。
对，
嗯，今天我们要给观众朋友介绍什么呢？
对，你想想看，通常你要想要去轻松一下，你会到什么地方去？
嗯、
你最喜欢
是或者在客厅躺一躺，或者看看电视，或者去上个厕所。
对，没错。其实呢，有这个研究显示呢，人啊一辈子里面，你有一年半的时间是花在厕所里面的，
很长哦。
对，所以说有的人蛮重视他的厕所的设计的。那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杂志叫做《加州居家与设计杂志》呢，他就选出了世界五十大独特设计的厕所，让大家看看说，你要在这样独特厕所里面，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去过过瘾，然后让你好好的轻松一下。
嗯。这当中呢有许多很有趣的这个卫浴的设计啊，如果让你首选，你会选哪一个？
我一定选空军一号。
空军一号，
对，
来看看空军一号。
对，因为空军一号它这是美国总统还有一些少数的高层官员还有国会议员才有机会上到的厕所，那当然要去试试看了、啊、而且还有这些比较重要媒体的白宫线的记者，像是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就曾经他去过，他说空军一号的厕所虽然并不豪华，但是非常的宽敞，而且既然是美国总统用的厕所呢，里面的肥皂啊、乳液等等都是由美国的品牌 Kiehl's 所提供的。
嗯，不过空军一号呢不是每个人都能上的。
嗯，
另外呢有一些就是大家都能上的，比如说这个中国重庆的这个公共厕所，这个呢就可以大家都自由的用。我们来看看这个厕所，这个重庆的公厕呢特殊的地方呢在于里面的设计呢就像许多的艺术雕像，比如说做成性感女性的洗手台啊，还有张大嘴鳄鱼的厕所啊，还有设计像圣母玛丽的造型。根据这个当地的官员说法，建造这样的公共厕所呢是要推广厕所文化。
除了重庆之外呢，其实北京也有他自己的厕所文化哦。在北京的中关村的广场那边有一间防弹厕所。
嗯，
那这间公共厕所呢造价10万美元，大概是合人民币的62万。不但呢这个厕所是子弹打不进去，连炸药也炸不掉。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来制造这个刀枪不入的厕所，并没有人知道，而且究竟是要给谁用的也不清楚，因为当地人很少使用它，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高科技的厕所里面只有英文跟法文的使用说明，没有中文标示，所以哪天如果真的中关村发生了恐怖袭击啊，要躲进去里面这个防弹厕所里面逃难的人，也只有看得懂法文跟看得懂英文的人。
嗯，不过估计也藏不了太多人。
没错。
嗯，不过很多女性呢还是喜欢浪漫的感觉，像比如说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世界中有一栋灰姑娘的城堡，里面的浴室内容就充满了灰姑娘童话般的感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浴室。在这个灰姑娘城堡的浴室中呢，除了墙壁上有中古世纪风格的壁画，还有彩绘的玻璃窗、皇家大理石浴缸，连天花板都做了特殊的处理，让像星空一样会闪闪发光，让人就像感觉像是灰姑娘变成公主一样，既幸福又浪漫。
哇，那希望以后有王子的这个城堡可以让我来去过过瘾啊、哦！
是是是。
那我们知道，虽然世界上有这么多有趣设计的卫浴设备，但是你真正很需要的时候呢，还是实用最重要了。我们知道之前在德州议会有位女议员呢，她这个议事阻扰的这个冗长发言呢，她讲了10几个小时哦，当中不能喝水，也不能上厕所，非常的辛苦。
是，那在这个时候呢，厕所是不是独特设计一点都不重要了？
对，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所谓的冗长发言呢，叫这个 Wendy Davis 的议员使用的就是叫做无限制讲演。那么这样的手法呢，稍后的法律窗口就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所谓的无限制讲演是怎么运作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说你不能这么无谓的死，你是研究历史的，你可以用自己的笔来把真相告诉老百姓。
国宝的官员他们会从甚至从那个北京飞到我的老家那个四川。
这一场历史整件的悲剧啊，终于为民避难的发生了。
江泽民主持一个军委的会议，
如果这个书出来了，我们江岸扫黄
修工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被
他的手笔这个枪，说把这样的反党反革命乱军的作品
赠送传播散发。
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节目最后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律窗口节目。
无限制讲演呢，是美国的参议员，特别是少数党参议员用来阻挠议事日程的手段之一。他们为了避免多数党在参议院中为所欲为呢，通过拖长辩论过程的疲劳战术，致使某一法案胎死腹中。那么，无限制讲演在美国的参议院是如何运作的呢？接下来就请看由亚威主持的法律窗口节目。
由哥伦比亚影业公司1939年出品的影片《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介绍了南部某个州的参议员突然去世后，州长任命了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年轻人史密斯接替他的职位。这位毫无从政经验的新人来到首都华盛顿后，他为了阻止一项拨款法案的表决，以表明自己的无辜，在参议院发表了长达24小时的讲演。最终，他的目的达到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场景也一再出现，只不过成败难以预料。2013年3月6日，肯塔基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兰德·保罗因为对政府的无人驾驶飞机的政策不满，在参议院进行了冗长发言，以阻止参议院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约翰·布伦南的投票表决。兰德·保罗参议员认为，在美国土地上使用无人驾驶飞机炸死美国人属于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要讲到我无法讲下去为止。
但是13个小时的讲演下来，他还是盯不住了。
我发现无限制讲演也有它的限制，几分钟后我不得不去方便一下。
兰德·保罗参议员未能如愿以偿，参议院最终还是批准了对约翰·布伦南的提名。
63票赞成，34票反对。
参议院历史学家贝蒂·科埃德说，对于什么是无限制讲演以及如何结束讲演，美国宪法只字未提。不过，宪法第1条第5款允许参众两院各自规定本院的议事规则。
最通常的看法是，无限制讲演是指拖延参议院议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拖延就某项法案或是某个提名的投票表决。这既可以是某一位参议员站在议事厅发表好几个小时的讲演，也可以是一组参议员互相配合拖延某一法案的投票表决。
据科埃德介绍，使用阻挠议事日程的策略在国会建立之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无限制讲演 filibuster 的说法正式被提出是在1850年代。到了19世纪末期，它已经成为拖延或阻挠某一法案表决的一种常用手段。科埃德说，参众两院最初都允许无限制讲演，但众议院因为人数相对要多，为增加议事效率，修改了辩论规则，取消了无限制讲演，而规模较小的参议院一直将这个做法保留至今。
根据美国宪法制定者的初衷，参议院首先应该是一个审议机构，而不是一个高效率的机构。它在议事程序上最初就被设计成为一个极为谨慎、保守的审议性机构，但是众议院则是被设计为一个具有效率的、由多数派意见控制的机构。
2013年6月25日，德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温迪·戴维斯在州议会发表冗长讲演，以阻挠由共和党控制的德州参议院表决一项限制堕胎的法案。该法案禁止怀孕20周后的堕胎，对医生和药品实施严格限制，同时有可能关闭42家堕胎诊所中的37家。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任何居住在德州的妇女都应该有她自己的法律以及在医学上安全的选择。
戴维斯一开始演讲就吸引了一大批民众旁听，按照规定，他站立时不能倚着桌子，更不能离开议事厅，他必须不中断地围绕堕胎法案讲演，不能进食，也不能上厕所。经过11个小时的讲演，戴维斯暂时阻止了德州参议院就限制堕胎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一度受到阻碍，不过最终还是在7月12日通过了这个法案。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里格·科格尔说， 每个议会对无限制讲演的规定都不同。他谈了州议会和联邦议会之间的区别。
The rules in the Texas State Senate, for example, are different from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thing that is different is that
在德州参议院，温迪·戴维斯的讲演必须围绕正在讨论的法案，而在联邦参议院，众所周知，参议员如果要阻挠议事，不一定非要就正在辩论的议题发表演讲，他可以谈论自己喜爱的小狗，也可以宣读菜谱或电话簿，只要不停地说话，就可以持续阻挠议事。
在联邦参议院，无限制讲演除了在时间和内容上没有限制之外，其他参议员还可以当场提出问题，给进行无限制讲演的议员以喘息的机会。尽管如此，人的体力总是有限的，十几个小时下来，不仅严重消耗体力，而且考验一个人的毅力。在参议院历史上，创造了无限制讲演记录的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斯特朗·瑟门德。瑟门德早年是一个出了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1957年8月28日，他试图通过无限制讲演来阻止参议院对民权法案进行投票表决。民权法案旨在保障少数族裔与白人享受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特别是选举投票权。他的讲演整整持续了24小时18分钟，不过参议院最终还是通过了这一重要的法案。瑟门德后来也改变了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他2003年去世，享年100岁。为了解决冗长发言的弊端，参议院改革了议事日程，确定了结束辩论的规则，只要取得3/5的多数票，一起60票，就可以通过结束辩论的动议。此外，参议院还设立了分轨制，以及冻结受到拦阻的法案，转去讨论争议较小的法案，从而避免出现立法阻塞的情况。有的时候，参议员们还会通过妥协或协调程序来规避阻挠议事发生。
如今参议员仅仅是威胁要无限制讲演，例如他会找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李德说，我准备就辩论的法案进行无限制讲演，这么做使法案被搁置下来，除非李德肯定自己能够得到结束辩论的60票，否则就不会让无限制讲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美利坚大学法律教授史蒂芬·弗拉德克说，据统计，无限制讲演在参议院历史上被运用过1000次以上。
我认为比了解这个数据更重要的一点是，无限制演讲不只是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市的演讲，也就是由某位参议员站在议事厅好几个小时的那种演讲。事实上，在如今的美国政治制度中，不需要这么做，也可以有效地阻挠议事，让少数党达到拖延直接表决的目的。
I think the entire battle was worthwhile.
一些人士出于对参议院中多数党独断专行的做法不满，提出要保护少数党的权利，因此竭力维护无限制讲演存在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人士则对参议院议而不决、运作效率低下的情况深表不满。这两股力量的博弈正体现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特点。VOA 卫视记者亚威若水华盛顿报道。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跟您一起探讨纪念6/4/25周年而发起的天下围城运动，以及美国众议院投票批准国安局继续进行电话监听的话题，欢迎您收看。
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王丹教授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所以呢，希望您锁定收看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下次节目再见。